我们透过中明弟兄跟我们针对谈到有关于除孝的真正的定义啊。那除孝，中明弟兄他针对几个面向来谈啊，大概首先面孝本身的除孝带来的是困苦，所以是用生活中的苦来引出啊对神拯救的一种纪念，以及期望神最终的拯救啊。耶稣基督的死，实际上也是一种困苦饼的一个实现啊。那中明弟兄就先谈到这一点。那除孝不光只是在食物上啊，中明弟兄也谈到了是啊，有关有哥林多前书啊。所谈到的真正的孝啊，不光只是在食物层面，而是更表达是一种行为上的，就是一种旧的行为，那旧行为的一种除孝啊，这个才是一个啊新约的一个最主要的针对点。除孝不是只单单在生活上的困苦啊，那更重要的是以前的旧行为，违背律法的行为，都可称作是孝啊，旧孝啊，这些违背律法的行为，统统都要除掉。那最终中明弟兄也谈到的啊，有关于真正的啊除孝啊，是要透过啊真正的内在的割礼，才能够把它这样的孝。把它割除掉，所以谈到有关于圣灵的问题啊，真正的受圣灵的人啊，要从听从圣灵的教导，才是能够把孝把它除掉啊。我们知道孝的内容，但是要除孝的方法，那就更需要透过圣灵啊。光知道孝而不能够除也没有用，所以啊，中明弟兄会在强调。啊，有关于圣灵在内住，啊，透过圣灵的力教导跟帮助，我们才能够除掉这个真正的旧孝。啊，这是大概中明弟兄所谈论的啊这一些主要的内容。确实呢，就我个人来讲，我确实也在想，孝本身确实是让食物很容易，比较容易可口。比较容易接受，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很有一些旧的生活习惯，旧的一种行为的模式，我们比较容易照着这些规矩我们来行，那确实人常常是活在这样的旧有的这种标准之下。来行事的话他会比较觉得很通顺啊，而这世上的人确实他们没有律法的时候，他们也是照着他们旧有的这些标准，旧有这些价值，他们来行事的话，就如同是有孝的饼一样，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啊，会令人喜爱，令人觉得就是这样的形式是可行的。所以确实要除孝本来就会在人内在里面会产生很大的排斥感啊。确实回想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接触律法，要照律法来行的时候，我们对律法所谈论的这一些面向不论是洁净力的问题，或是有关于律法的这些节取问题，或是其他种种，总觉得一开始在刚接触要接受的时候，跟我们的原先的观念以及我们原先的做法有太多不一样的东西，要把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把它排除掉，就如同是要把旧孝要把它除掉，那一种内在里面那种感觉哦， 确实是很难去接受的，因为已经习惯了那一种解释，对圣经的解释，对圣经的观点，哪有把这一些原有的这些观点把它拿掉，确实会产生一种痛苦、困苦的那一种、跟那种做法是很类似的，真的是很类似的。所以除孝本身就不简单啊、哦！我们光一个人，他光他每天早上他喜欢吃什么？有的人早上起来他就是喜欢吃面包，你让他突然一个礼拜他不吃面包，哦、他真的很痛苦。所以那种生活的改变就会觉得很不方便了，那更何况是说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标准价值要把它改变，那确实就更难接受了。所以除孝不是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哦、确实那这个只有真的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看神的话为宝贵的，比我们个人的习惯宝贵，比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宝贵，这样的人他才是愿意真的把孝拿掉啊，不然没有多少的人愿意去除这样的孝，大家还是习惯照他自己原来的来行。那确实也谈到圣灵，如果靠着圣灵来除掉旧孝，这个是在我们今日的外邦人中间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啊，很难说啊，你有圣灵了、啊、你说你有圣灵了、啊、你也甚至会说你会说方言的。那如果真正的透过你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然后你来面对这些旧孝的一些引诱啊，把它排除掉，这种属灵的征战真的很难用实际的层面去来诉说。圣经也很少跟我们谈到说你如果透过圣灵你就在真实面上你来除掉这一些旧行为，这种经验很难诉说，很难去讲。圣经也只是给我们讲到一些主要的原则，所以保罗不断的强调如何在灵里面的祷告。耶稣基督他也用他实力的例证来谈到他为什么他不断的才在离开群众去个人的祷告，那种比较深层的祷告，不论在工作前或是工作后的深层的祷告，透过这种祷告来面对我们个人里面内在的情欲、内在的欲望的一种除掉，甚至说我们个人内在的那种想法、观念的改变，这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功课。确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也很难说透过用讲的、用教的就教会了就学会了，这个大概没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生活中你个人要去面对的，要去克服的，就如同这个无孝饼它是困苦的，你个人要去透过这种困苦攻克己身叫身苦火的方式，我们个人去体验那种孝的除掉。我想这个也不很难用讲的啊，这个真的是需要自己去学习去面对的，就如同说食物一样的，食物别人也是不能够代替我们来吃，也是我们自己能够去吃，你去吃那一些困苦饼来体验这个饼，它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入口啊，同样的。那一种透过圣灵来除掉旧的这些意念，那也是要个人去体验，你才能够了解到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除掉。 钟明弟兄大概提到这一些问题，真的是需要我们个人去面临啊。阿哥，你针对钟明啊，
感谢神呐、啊，钟明他已经大概把我们有关于俗教里面的真正的信耶哈、哦，真正的含义，都大约把它讲了。我是根据他所讲的，事实上再把它综合一遍。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边，因为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就是在讲第五章。可是我们要知道，第五章刚开始，他先强调一个观念，就是献祭的观念。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强调，作为神慈爱的儿女，那应当要效法神。那这种爱是什么呢？他特别谈到是以基督来作为爱的一个榜样。可是接下来他就开始在讲到，基督的榜样的爱是什么？就是献上，就是献祭，是把他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他说他把自己舍了，就是他把自己摆上的意思。舍的这个字应该是说他把自己摆放，因为我们一般把舍的这个字呢是意义的，它实际上它是一种把自己摆上，好像祭物一样的，好像献祭的人他是一定要把祭物拿到摆在祭坛上的。他的讲法是这个，他叫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蒙得救的人应该要像祭物一样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那当作馨香的供物。那这个就跟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他这里就在讲利未记的第一章跟第七章，可是他不再详细讲，但是读我听的人他们就能够了解，因为以弗所书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明白，当他谈到馨香的这个供物跟祭物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知道那是在讲到燔祭啦、素祭跟平安祭，这一定了解的。那另一面来讲，就是说那你要献祭，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节期里面特别强调的，你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对不对？你一定要带着你的祭物来啊。那我们今天新约没有像旧约一样的，我们带着所谓的牛羊祭，我们怎么办？他说带着你自己来，你要把你自己像基督一样的献身，那作为一个活祭物的时候，你就是在过真正的节期。这是第一点。过什么节？刚才钟明已经讲了，这是除酵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有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就是利未记，从第十一章有关于淫乱的污秽的这个事情，从第十一章开始讲，什么是污秽？淫乱的是从第十八章到二十章，什么是淫乱？那么什么是贪婪？它跟拜偶像有关。那么十九章就在讲一切跟拜偶像有关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他虽然没有提利未记，但是如果你去深究的时候，他就是在讲利未记，而这个又跟我们说的所真正的一个除酵节非常有关系。 而且他非常强调是孝，就是指我们这个罪，罪就是那一种行为，包括了淫乱、污秽跟贪婪这三个。那所以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稍微把它照整个半再把它综合一下，你就会发现十三跟第六章就都是在讲到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都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什么？讲从逾越节的晚餐以后，你要守七天的这个除酵节。所以四章到六章事实上在讲除酵节，一章到第三章在讲什么？讲逾越节。因为一章到六章都在讲逾越节里面神带给我们的这种救恩，哎，所以救恩论事实上他是在讲逾越节的那个救恩论。而第四章到第六章是在讲除酵节的这一个除酵是怎么除酵，新约怎么除酵，哎。第四章开始他讲到七个一，教会是合一的，那就是除酵节那个酵，那个饼，那个新团，那个新面团，那就是一。当我们在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他吃的是一个
身体，
对啊，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无效饼啊，哎，所以他为什么要强调一？因为那是一个无效饼里面最重要的，同样一个身体，同样一个脸，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位主，同样一个喜，同样一个信，同样一个盼望。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同样一个国度里面的家人啊，反正这个都是在强调。而这个饼里面，他特别谈到饼是要烤熟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吃困苦饼？那个苦就是说你一定要被火烤。所以基督受苦，我们也要受苦，受苦才能够学习得到完全。所以四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就十六节就强调说要成熟，像怎么样的情况要成熟，要像烤熟的那个饼一样，像基督一样的被烤熟了，他就必须要带有神的儿子的那种成熟度，信心上成熟，知识上成熟，对不对？只有信心上跟知识上成熟了，你才不会被骗呐、啊。哎，那我们了解，回到有以色列人，他们一出了埃及以后，过了这个红海，然后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之前，在旷野里面有好多那些欺骗的人出来，欺骗他们以色列人。使他们在这个受苦难当中呢，他们不能够持续的长大成熟。那我们希伯来书就在讲到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多昧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摩西所教导的，也就是新约的这位基督透过圣灵所教导的，反正他们都会去中了那种人的诡计跟欺骗法术。那再来从第十七节，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这整个都在讲到什么？去旧更新。他的主题是这样的，什么是旧？他说先讲说你们今天跟以前呢，你们是当外邦人的，那外邦人的那一些西王的形式，那种为人，那是没有律法的，反律法的，哎，是不是？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你们以前你们是不要再像那种外邦人那样，哎，然后再来第二十二节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在行为上的旧人，这些都是强调外邦人的那一些 没有律法的那些行为，哎，那就是除孝啊，哎，而这些救人最主要是因为私欲的那一个迷惑人的私欲，我们一般翻成说私欲的迷惑是不对的，是那个迷惑人的那种私欲，渐渐白吧？那是什么是迷惑人的私欲呢？就是撒旦魔鬼的那一种他的欲望，透过他那个强烈的欲望，使我们这一个人本来神造的人说是好的，他又变成一种敌对神的那一种旧的人。哎，那现在二十四节就强调要穿上新衣，就是穿上基督这样的新衣服，所以他用基督做标准，这个基督就是真理的仁义跟圣洁的这种新人，哎哎，是神的新造的人。好，又回复到创世纪的神的新造，哎，创世纪的这个神的新造，事实上等于是以色列民他们的蒙救，所以创造跟救赎都是更新变化，这样要连在一起讲的。刚才我们弟兄也就特别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使徒他就是贪心啊吃东西那个例子，那是要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个都跟创世纪有关的。那注意到了一点，就是迷惑人的那个私欲，以及我们这里第四章十二节的十四节那一种人的异教之风的那一种，那是在讲谁？那是在讲二十六节所讲的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是成为今天我们引诱人，常常让我们陷入到所谓的那一个旧教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可恶的那一个阴谋者。而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嘛，我们为什么要除孝节？因为神是透过那个第十灾的，把那一个埃及的长子，无论是人或牲畜都灭掉了，也败坏什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明，埃及的一切神明的背后就是那个撒旦魔鬼。所以神跟撒旦的宣战，然后夺取了撒旦的他皇子里面所夺有的那一个财产，把它夺出来了。哎，那你说撒旦气不气啊？气得半死。所以他就一定要利用各种机会。我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基地，就是什么？人的肉体。罗马书第七章就说，人的肉体成为撒旦能过来反扑的一个最主要的基地。我们一般把它翻成说，那个借着机会，那个机会是啊，撒旦一定要反扑的啊。那撒旦反扑的那个机会是什么？他说这是人的肉体。好啦，你有神圣的圣灵，以及你有神的神圣的律法，好，颁布给以色列民。可是他知道，人带着肉体，而肉体是卖给罪的，是还是在我的权下？那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真正的按照神言出的计划，成为新的人呢？像基督那样呢？像摩西那样的呢？撒旦就来了。所以撒旦就是在他们旷野路里面不断运作在他们心中，只要你是悖逆的人，他就有办法给你运行。所以第五章他会强调什么？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为什么五章一定要还在强调那个悖逆之子啊？因为五章的悖逆之子在第六节跟第二章的所谓的 那个撒旦的运作都是在悖逆之子。你如果注意去看的话，他二章看第五章，他两个都在强调悖逆之子，而第二章的一节到第二节都强调什么？你们的死是在死在过患当中。你们为什么会死在过患当中？因为背后有一个所谓的运作的脸，就是空中掌权，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背后运作的那个脸。在哪里运作？他在人的心中。在什么样的人可以运作？在悖逆之子可以运作。那他运作是实际上要让我们在哪一个地方表现出来？就是放纵肉体私欲，让我们随着肉体跟心中所爱的去做。简单讲，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因为有花酵的这个面团，都是好，又蓬松又甜又可口。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人的生活习惯，人的生活模式，他认为说这个是非常通顺可以行的。那撒旦就放让人家在这个肉体的私欲，按照肉体所喜欢，那他去做啊，变成什么？悖逆之子变成可怒之子，可怒的。所以第五章就谈到说，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些悖逆之子，谁来运作？魔鬼。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讲说除效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肉体，我们要把肉体里面这些恶的行为把它除掉，另一面来讲就是要对付那一个撒旦魔鬼。因为撒旦魔鬼他是成为背后的那一个运作者、阴谋者，来引诱那些悖逆的人。所以罗马书的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他第十一节就开始讲什么？要穿在神的全副武装，好像一个军队一样的，干嘛？要出去征战，跟谁？跟背后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撒旦团体来征战。他又谈到撒旦了，所以除效节真正他是在针对撒旦，他要背后要来针对这些所谓的悖逆之子。什么是悖逆之子呢？第二章就很强调，是随从这个今世风俗的人，这些人是死在过做罪恶当中，因为今世的风俗就是一种罪，而这是撒旦所运作的。如果我们简单讲，撒旦透过人的悖逆，然后让人家去随从今世的风俗，就变成死在过患当中。简单讲是这样，这是真理啊！神透过这个新约的这个保罗，把这样的真理实际情况把它浮现出来。你说，这是我们要宝贝的，那今世的风俗呢？你说今天有多少个这一个风俗，是大家都一直要在做的，这种风俗习惯，律法就是要把这些风俗习惯把它去除掉。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谈到说，这种风俗习惯很难除，因为要去旧换新，不是光讲而已，难。太难了。那我们就要讲，你要对付肉体，你要对付撒旦魔鬼的引诱，所以刚才我们中明弟兄讲到圣灵，只有圣灵的进，就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那种经历，就是说当你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那一种能力，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力量，能够把你过去一切的那个旧教能够把它除掉，可以，因为圣灵很有能力，圣灵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喜乐能力，也就是我们说我们除效节最后就是要达到那个所谓的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我们七七49天经过7周以后的第50天，那就是五旬节。 那五旬节呢，就第五章来讲，他就是在讲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是五旬节，他简单讲而已啦。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爱惜时间呢。他为什么这里讲到时间光阴？哎，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现在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慎，要非常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过的这个时光，你要爱惜。很有意思，爱惜这个字眼，如果言论的话，它是指买熟，很奇怪，它付代价然后去把它买过来的。那他所谓的爱惜是指这样的呢，你要付代价出去的把它买回来，那表示说以前的时间，以前的那一个时光呢，我们都在那种罪恶的这种时光里面在做，那我们自己要付代价啊。沙先特别讲到付代价去买赎，以便跟现在的时代的邪恶来做一个对抗，不然你没有办法。哎，他特别讲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他先特别讲到这是我们人的本分，然后特别从十八到二十一就强调醉酒的问题。刚才钟明有讲到醉酒，这里又讲到醉酒，他把酒跟圣灵来做一个对比。酒是放纵肉体，让人的心思麻木，但是圣灵让人家的心思清明，让人的肉体呢，不再放纵。他特别强调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方法，他特别有强调用诗歌、颂词、联歌等等来彼此来赞美颂赞神。当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诗篇里面150篇，还有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些诗歌赞美的诗，这成为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非常紧要的。那这个也等于是说，我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常用一种线上的平安祭、素祭来作为我们今天呢来过五旬节的最重要的。那刚才我钟明特别谈到圣灵，圣灵是给三种人，不是只有一种，给没有不知道要求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你一定要求圣灵。第二个，你虽然有圣灵了，但是你今天你的行为，你对圣灵还不了解，那你一定要让圣灵来带领你，让你去明白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律法。那你明白神的律法，再进一步，第三个就是要给一些状况外的。很多人他属灵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这些好像说他们认为是属灵的这些启示，可是他事实上他还是小孩子一样，对，所以要不断的透过圣灵来教导，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说明，把几乎他把有所书里面，把节期里面新旧约，他把它整合在一起，这是很宝贵的。
我强调那个要听从有圣灵的
老师。那我会再讲，我会再讲。
很重要的。
那从这一个二十二节，他到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他讲的是治理的问题、次序的问题，这就是老师了。广州明弟兄有谈到老师，就教会的大的方向来是老师。那当然，那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跟第十六节那边有谈到五个这一个恩赐的老师，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这些来成就教会。可是如果你只是光讲教会，实际上我们的层面，保罗他还涉及到在家庭，实际在家庭你要怎么样来学习？ 保罗就讲了，作为一个妻子，她要顺服，她要向丈夫来学习的，丈夫就是她的老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她不懂得她的丈夫是她的老师呢，她要顺服是意思说她要跟她学习，听她的话，所以她在教会的次序治理的上面，在家庭里面先说，家庭里面的次序就是说，男人他要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主，他对他的丈他的妻子要如何来治理，而妻子要如何把丈夫当成他的主，他的基督一样的。很多的姊妹她对她的丈夫不看成是基督，她认为基督就是高高在上的，今天为他死为他活的那一位主，他承认那一位，可是对地上的这个主他不认同啊。而这个世界就是要把这地上的这位主把他否认掉。保罗这里谈到了三位主，一位是你家中的有婚约关系的丈夫是你的主，第二个主是你在你的家庭，你还没有嫁出去，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的父亲就是你的主。第三个就是你已经在从事你的工作了，你的主人他是你地上的主。我认为他这三个主也等于是以律法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孝敬父母，听你的官长，把父母跟官长他同等。那这种说法，我们说父母官，父母官，很多人反对这种民主时代，很多反对这种父母官的，他认为说我们今天这一些父母官都是人民公仆，很可恶的，人民公仆，圣经上哪里有说是人民公仆啊？那变成说今天的丈夫也是这妻子的仆人，他们是似是而非，把服侍这一个角度，服务这个角度，实际上的那一种所谓的次序，他把它颠倒，只强调实际上的层面，说你是要服侍我们，所以丈夫要服侍这个妻子，要爱妻子，强调这一点，但是不强调你妻子要顺服丈夫。同样的，对父母，他也是强调父母都要爱儿子啊，敬而父母的这一些，但是说当父母要打骂的时候，或者说不可以打骂，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不可打骂。你打骂看看，国家要给你治的。你说，今天这个教会的对这一方面他不坚持，而坚持那有的没有的，那么做仆人呢？那仆人更不要讲，今天的这个做仆人，他跟主人可以杠啊，可以怎么样的讲方法、想方设法，不忠于这个职所，不忠于这个主人，那真是，他认为说这个都是两个都平等的，我们只是为了故宫，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赚钱，那一个换一个主人，一个换一个，再一个再换一个，那他换的真的是不知道多少换的，都是为了求名求利。他不认为他今天他所侍奉的是基督啊，所以他可以换主人，好像把基督换掉一样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当初的仆人的这个地位是一种奴隶的，跟我们现在的一样，奴隶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是非常受限制的，但是原则一样。好，我最后讲这些，我们才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你的家庭里面把你的父亲当成你真正的一个老师，你作为嫁的人以后，你没有把你的丈夫当成你的老师，然后你在外面的这一个职业工作当中没有把你的主人当成你的基督，你就不可能长大成熟。 像他所说，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你都没有要去学习顺服。那请问你如何成为教人家以后成为一个老师教人家顺服你的呢？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是人生要成为长大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阶段。很多人在这个三个阶段里面没有好好学习顺服，没有好好成为一个顺，成为一个学生，结果他懂，他没有办法成为老师的。骄傲自大就从那里开始，在家不顺服父母，在婚姻上面不顺服丈夫，那在工作职场上面不顺服他的这个职场的主管，结果你说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怎么有资格来教导人家，成为人家的老师？哎，所以我认为我们保罗他最后为什么讲强调这三个当主人的来治理，是因为他怕有的人认为说救恩平等，结果救恩平等了以后呢，就搞成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三个身份里面地位里面，他认为就大家都平等了。哎，所以他最后一定要谈这个。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节庆的里面，我们特别谈到这才是真正的孝。这些孝潜伏在我们人的深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最后来讲一个，就是如果孝我们还去可以再讲，就是耶利米书的七章的第一节，我读追认同时七章就读了32章，剩下3章，剩下4章，有关于新约的这个事情，我真的会真感同身受。耶利米书的17章1节，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哪里呢？铭刻在他们心板上和坛脚上。注意到很奇怪，他这里谈到犹太的罪是什么的罪呢？是在刻在心板上的那个罪。我们要映照的就是新约啊，神要把律法要刻写在他们心板上。哎，两个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对比。犹太的罪是刻在他们心板上的。哎。这个罪的底下，他们特别谈到他们拜偶像的那一个罪。哎，那个罪深根深蒂固。我们不要笑犹太人，今天的基督教派得了救，跟犹太人一样，他们的罪根深蒂固，刻在心板上，不能化除，除非圣灵。所以律法重新摆在他们里面，是给他们心心跟心灵。今天的所谓的异教，今天所谓的这一些所谓的罪，不可能，因为他盘根错杂，刻在人的心板上，已经不能化除。也就是说，整个的异教所弥漫的就是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是父传子，子传孙，所以第二节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的高杆上的那个坛跟木偶。犹太人的儿女就是这样在做，今天的基督教界也是。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直来谈到第5节跟第7节，谈到两种人，一种人的心里面是离弃神的，是依靠人血肉的，依靠人血肉的人，他心里就是离开神。谈到心，那我们说心里为什么犹太人的心是罪恶的事？因为他们依靠人的血肉，绝不依靠神。哎，另一种人是第7节，就是他是依靠神的。哎， 那这种神呢，这种依靠神的人，就好像依靠一个真正的一个活水的这一个水的树，在树旁。那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就在讲到人的心是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处，没有办法能够来识破。好，我们不要讲说是讲犹太人哦，事实上，一般的基督教派，他们的心呢，就像一样的诡诈，哎，像外邦人的那种诡诈，希望坏到极处。不可医治，所以第三耶利米就特别谈到第三十二章的时候，他就特别谈到新约。我们再回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念一下什么是新约。他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眼，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这很好记，三一三一。如果你记圣经，就记三一三一。耶利米书新约是什么？三一三一。好，三十一是什么？亚威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三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出埃及所立的约，那个是西乃山的那一种旧约。那新约跟旧约，他说在旧约的时候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啊，我说你们要注意到这个丈夫，他用丈夫呢，然后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他们应该就是他的妻子。他这里耶利米把丈夫跟妻子是旧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丈夫夫妇关系的，而这个妻子都是不顺服的。所以当保罗他特别讲到在家庭的治理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讲就是妻子应该要顺服丈夫，像同基督一样，像主一样。因为旧约里面以色列民就是不顺服他这个丈夫，他不守他的约的，所以他这个约就当成一种家庭的约了，以色列家。我要以色列的家和犹太的家，表示说他这位神是一个家主，是一个丈夫，然后他有立一个家约。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家庭的里面竟然没有约呢，也就是没有规矩。所以我们今天家里没有规矩，结果呢而小孩子不懂规矩，胡作非为。但是神有规矩的，所以神的家的里面，神是做他丈夫的，神定了一个律法颁布给他们，让他们守。他们虽然知道也不守，那怎么办？好，那从第三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那就在讲到这一个人的这个悖逆的问题。那神就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的问题。那现在呢，放在心上是要做什么？他这里用一种神跟子民，现在的关系是神跟人民的关系。旧约他用的是家约，家约就是说这是夫妻之间的家庭的那种约。现在的以色列民，新的以色列民是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国，他不是一个家，他是一个国，所以他用子民。神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新约一个国度里面的新约，所以这个国度里面有国度里面的律法。所以耶稣来了，他来到山上，他就特别讲到，哎，国度的律法。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在讲的这种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他到山上里面特别讲的是，哎，国度里面的律法要怎么样的来实行，心的问题，心。因为人的心，犹太人的心是非常的这一种奸诈，他的罪是刻在他心板上的。 因此耶稣他一定要在山上里面特别讲到人的心的变化，所以他特别讲到什么，哎，叫做心理
心的改变了，
贫穷的人有福了，
哦，
灵里贫穷，心理贫穷的，清心的人有福。这些为什么一直在先讲八福，先讲心？因为犹太人的心没有改变，他们自以为很富有，什么都我们都知道，自以为是。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应当要改变成一个像灵里贫穷的人，什么都没有。你们心里面是污秽的，要改造成清新的人。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律法能放在这样的心板上的人，是他是一个清新的人，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他才有可能把律法放在他心上的，不然他放不进去。里面心里面都是污秽，圣灵律法也不可能放在里面，自满自大，满了他不可能是将饥渴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他才有可能律法放在里面。所以耶稣要讲律法的心意的时候，要遵循律法的话，他先讲八福，因为这是把心先提出来，然后他才讲到行为，是不是？你们是光了，你们是眼，这是行为。可是这些律法的行为，他必须要从心开始，所以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哎，但是是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了，罪除掉，没有罪除掉的话，他不可能今天去把神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上。但是有了罪以后，罪除掉之后，有了救恩的这一个显明之后，再来就是你圣灵的浇灌大大的充满在这个新的心上，哎，那他才有可能圣灵在这边运作。好了，那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我们说比较新约跟旧约，事实上他的最大的层面上律法没有改变，但是呢他在运作实情上面来讲，哎，他是用一种新约成就旧约的那种角度来特别谈到以前作为一个丈夫的这位神，他只在这一个以色列家，他跟他立约，以后呢他跟万民立约，立了什么约呢？无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他愿意，愿意什么？他愿意知道今天这位神透过的这位耶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更是万民普天下的人的救主。我这已经信耶稣很不大一样了，哎，所以当我们谈到说福音，是因为福音他把这一个以色列家打破范围，那种隔阂范围，以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范围隔打掉了，列国都可以成为这以色列家的一份子的时候，就成为从家成为一个国度，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国度。好，事实上这个在旧约的里面，耶利米呢，他不是只有以色列民的先知呢。你要了解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他神要叫他做什么？神要他做列国先知呢。你注意到看第一章是这样讲啊，第十节，一章十节说：“看到我今天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你是列国先知呢。”第五节：“我未将你的罩在腹中，我也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干嘛？我已经派你做什么？列国先知呢？”但事实上，神也是在列国中里面，要列国呢听他的话，守他的诫命呢。如果这些列国不听神的话，神还是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的，不 不要以为说神只是以色列的国，神只治理以色列国，不是的。神在这一个列国中，透过这个先知对列国讲，你们要听从神的话。哎，你如果不听的话，神就会处理他。从十八章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就是第七节，我何时论到哪一邦哪一国要拔除毁灭毁坏，我说的那一邦若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把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他不是在讲单单以色列民这个国，他讲的是万国。如果万国神都要拔不出他的时候，他是转了他们的恶。那么我们了解，外邦人也知道他们的恶是什么呢？不是不知道。那当神要灭的时候，哎，他会悔改，那神就转移不恶，不灭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旧约好像只限于犹太国，然后列国好像神不管，好像列国神没有在治理，神的这个律法好像只限于这一个以色列，不是的，神的律法、神的治理还仍然就是在列国。所以神要恢复，神本来是先拣选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列国的榜样，就好比我们新约一样，神先拣选我们这些新信的人成为其他列国的榜样。所以教会应该是先成为列国榜样，教会不是只仅你说你今天你这些教会就在这当中里面而认为神就不管那些外邦，不是的，神是为了外邦的得救，神拣选教会，神为了让他的义那个律法典章福音要传到外邦，让外邦能够来实行，所以他先拣选教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亚威神会不要只仅你说我们今天有律法，我们有典章，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真理，我们有这些启示，那我们长大成熟就好，不是的。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像列国先知一样的耶利米，要向列国说话。这是我在今年的除酵节最大的收获，要向列国说话，我们要向列国汲取这个惊奇，因为律法是要让这些外邦人知道他们的恶，让他们回转，所以我们的使命广大，我们的责任重大，而我们也不应该自我毁薄，说我们只设几个人，不，我们有好多好多个选民，只是我们还没有看见而已。但是要了解到列国就成为我们今天的选民，就像我第一天说的，亚威因自己的名，以自己的义的缘故，要让律法为大为尊。他又特别谈到耶稣基督，他特别来就是要把神的律法典章要传给外邦人。我特别讲这两点，而我第七天的感动仍然是这一点。哎，我们要把律法典章要向外邦人传讲，列邦都要知道典章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听不听那是另一回事，哎，他听了他会得到福气，他不听他会自己会灾受到灾祸。那这种福气跟灾祸我们还是要讲，无论是谁，我们不是只有单单对教会讲，而事实上今天的教会不会听我们，不会听我们，所以我们只能转向外邦。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讲为教会来讲话，现在我们应该要注意了，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听我们，不然怎么现在只有三十我们现在只几个人，那表明说今天的教会不会听人，那我们要向外邦来讲，应当要转向他们来讲，说不定我们跟他讲律法他都听了，就好像你以为人一样的，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差遣，我们是不是神所差遣的人，有没有自己要自己摸心问看看，神的感动有没有在里面催促我们，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应当成为一个向列国发声的，而不是是单单今天像这个悖逆的以色列民那样的教会。现在的教会很难跟他讲，哎，或许外邦人他们根本都没有听到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律法，或许他们一听了，哎，就转了，哎，因为没有人跟他传，因为荣耀归是神。